新发出的英语国际广播，宣称说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以这是1945年的8月10日下午的5:30左右，美国新闻处向中国的中国方面通报了这个信息。那么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他并不相信，他认为他这个美国人在忽悠他，所以他就要求中宣部，就是国民党中宣部去核实这个信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信息就走漏了风声啊！虽然盟军只是通报了中国统帅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重庆的新闻媒体都知道了。于是新闻媒体没有等到中宣部告诉他们，应该发什么样的信息。就国民党也是有新闻管制的，也有新闻审查的，但是呢，新闻媒体已经在没有等到中宣部通知的情况下，就已经揭露了这个信息。所以18点下午，也就是25分钟以后，中央广播电台就已经通过中波频道广播了日本投降的信息，而且每个小时重播一次。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是买不起收音机的，所以中央广播电台的职员们因为太过于喜悦，所以他们在中央电台和中央通讯社外面的墙上贴了巨幅的号外，就写了5个字：日本投降了。然后这个中央通讯社的几个记者骑着3轮车，狂敲锣绕重庆城一周，向市民报告这个特大的喜讯。马路上立刻聚集了很多人，他们欣喜若狂，手舞足蹈，高声的欢呼。他们谁也不去问这个信息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信息是不是靠谱，他只是像长了翅膀一样，从由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当天晚上所有重庆的酒都卖完了，所有的餐馆都爆满了，所有的白人只要他敢在路上走都被中国人抱起来，又亲又抱又往天上扔。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作者在描述1945年8月10日重庆的街头发生了什么。但是另外一幅画面是另外一个作者告诉我们，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是第一次日本的普通百姓得以听到天皇的声音，所以日本天皇的那次广播被称之为御音放送。这是他们因为日本的宗教里面他们是神格化他们的天皇的，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他们所尊敬所敬拜的那一位天皇他的广播。御音放送就是宣布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且无条件投降。御音放送之后，日本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然后还有陆军航空总部的部长卫部政委等34位将官都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切腹或者开枪自杀。当时有一名台籍日军叫做卢永发，他回忆说，因为他是台籍日军，所以他对日本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但是他作为一个日军的士兵，他回忆说，很多日本军官从收音机听到天皇的御音放送之后，个个都痛不欲生，个个都现场大哭，他们痛惜自己失去了捐躯的机会，所以在那里痛哭流涕。所以这是同样的一个广播，但是它带来了两个不同的反应。没有一幅，我们可以在中央美术馆看到，就是南京受降仪式有个巨型的海报，巨型的油画，来展现那一幅的画面。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艺术创作可以同时让我们看见两方面的反应：日本人如何的痛哭流涕，和胜利者如何的欢呼雀跃。所以在日本投降后，我们可以分辨出谁是胜利者，根据他们情感的反应，我们可以分辨出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谁是站在公理这一边的，谁是站在邪恶这边。在日本投降之后，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汪精卫有一个南京政府，也自称是国民政府，也自称是中华民国，也用了一模一样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他们纷纷的向重庆发电报，表示说我一直是拥护中央政府，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汉奸，他们也认为自己并不是在帮助日本人助纣为虐。有一个当时的伪政府主席叫做陈公博，是因为汪精卫已经死掉了，所以当时的伪政府主席叫做陈公博，他在这个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庭上，在汉奸审判的这个法庭上，他这样为自己辩护，他说这个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的检察官所能够了解的，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和日本苦斗，如保存东南各省，使蒋先生能够很容易的统一中国，我们付出的牺牲太大了，并非今日的检察官所能够理解的。1946年4月的时候，陈公博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 法官判处他是通敌，叫通谋敌国罪，处以死刑。但是按照陈公博最后的法庭的陈词，他认为自己是有功于这个国家，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委曲求全，为的是让蒋先生能够统一全国。所以他认为检察官你们太年轻了，你们太简单了，太天真了，你们不了解我们这些中年人经历了一些什么。但是法律最后的审判不是按照他的理解，而是按照法律的理解。所以最后决定他命运的不是他的感觉，不是他为自己的辩护，而是法律，而且法律是授权给法官来做出这个最后的审判。就像那些侵略者在作恶的时候没有想过他们会作为失败者而被分别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当这个世界到了尽头的时候，无论你怎样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不相信上帝而做出辩护，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你认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很复杂的，或者是上帝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简单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人生走到尽头之后也会同样面临一个永恒的分别，而且这个永恒的分别同样不是按照你的理解，你为自己做的辩护，或者是你的陈词，而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和按照上帝的标准审判世界的耶稣基督。这正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想要告诉我们的。我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四章，在圣经旧约的最后一页，也就是如果是红边的圣经的话是941页。马拉基书第四章一共只有5节经文，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
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喜乐的必如碎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毒，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这是你在旧约告诉我们的最后一段话。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思想你的真理，让我们思想你在最后在永恒当中你要做出的分别和审判，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还不是基督徒，都能够去思考这样的一个分别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应当信从的还是应当忽视的。主，求你拿去我们心中自高的营垒和一切与神为敌的心，愿意来顺服你的话。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
门。就像我们刚才我刚才在祷告当中所说的，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段经文，它也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经文。它接续第三章的末尾所说的，就是神要分辨善和恶。在第三章的18节说，神将来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第四章进一步的给出很多的细节，神要如何把善的和恶的、属他的和不属他的、侍奉他的和不侍奉他的分别出来。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段话，所以换句话说，这一段话如何为新约圣经成为一个铺垫，或者说成为一个引子。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终将给不信从他的人带来最后的审判和分别，神终将给那些不信从他的人带来末后的审判和分别。我们应当跟随神的引导而结出义的果子来，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首先，圣经让我们认识到，在第四章的这5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3个角度来看神末后未来的审判。首先呢，圣经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分别是什么，就是神怎样分别。然后呢，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个分别当中得胜。神的心意不是要所有的人都被归为恶人，就像没有人想把所有人全世界都抓起来一样。所以神的心意是他要正确的分辨善恶，而且他带着慈爱，所以他希望 人能够悔改。所以他说两个方面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怎样在这个分辨当中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敌人的。那这两个方面就是，第一，他会怎样引导我们，第二，他会怎样用他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第二，他怎样用他的仆人来引导我们。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说永恒的分别是什么样子，神会怎样来分别。在第三章的时候，神斥责了那些虚伪的和不敬畏神的人，这些人轻看对神的认真和侍奉。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讲到，就是当神的百姓被指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用错误的话语，错误的对神的认识来彼此教导，或者对自己的心教导，好让自己的良心感到好受。所以在三章十五节，这些人就是说，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所以这些自称为属于神的人，他们认为神怎么说是不重要的，他们眼睛看见的才是重要的。既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这些狂傲和行恶的人身上，那么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神不会对这个世界的邪恶做什么，神对这个世界是不管不顾的。就好像尼采所说的，上帝已经死了，既然上帝死了，那么这个世界怎样运作，邪恶怎样滔天，就跟上帝没有关系了。这是这些以色列人在三章十五节，他们在彼此教导或者在对自己的心说话的时候，他们所做出的这个结论。然后神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让他们看到，神会采取行动，神没有死，神会采取行动，并且神的行动是他们所担当不起的。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到，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棘，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这是对第三章以色列人错误的认识神的属性，上帝对他们做出的一个回应。神说，我必然会刑罚。神在什么时候来刑罚呢？是那日。注意第四章第一节讲到说是那日，然后第三节讲到那日的时候，他说这是我所定的日子，第五节说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所以对于审判的那一天，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三个不同的名词或者说指代词来描述神审判的日子。在旧约的其他先知书里面被称为是耶和华的大日，比如说在约珥书二章十一节、三十一节，以及西班牙书的一章十四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先知，在旧约圣经当中一共有五位先知，在四个不同的时期工作，他们每一个先知都说那个日子近了，或者那个日子即将来到。他们都认为他们前那一代前后所发生的事件是耶和华日子的一部分啊。譬如说俄巴底亚书，他讲到的是以东的毁灭，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约珥书描述的是蝗虫的肆虐，而以赛亚书描述的是耶路撒冷的毁灭。但是以赛亚书同样在十三章五节讲到神会毁灭全地，并且要在全地都作王掌权，在十四章的一节和八到九节。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首先耶和华的日子这个词并不是指单独的一天，而是一个神学的概念，它是一个总称，一个汇总，所有写明神审判和拯救的事件都在旧约圣经当中被称之为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它不是指单独的某一天，而是一个总称，所有跟神的审判和救赎有关的事件都是指的耶和华的日子。而这些耶和华的日子都指向一个未来的大结局，在这个大结局当中，对恶人和义人的分别是全面的和最终的，没有遗漏，也没有机会，就是没有悔改的机会。这是马拉基书在这里所会告诉我们，是一个全面的、终极的和末后的分别。所以，我们重温一下，在旧约当中有五位先知，在不同的时代，用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来描述不同的审判事件，包括耶路撒冷的毁灭，包括以东的毁灭，包括蝗虫等等各样的灾害。但是呢，他们所说的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总称，一个神学概念，目的是要指向将来的一个，在旧约最后一段经文当中先知马拉基所说的全面的、最终的、没有遗漏也不再有机会的最后的审判。 那我们来看马拉基如何描述这一个最终和最后的审判。首先第一节描述的是恶人会如何被区分出来，神在火焰当中降临，神的怒气要临到众人和这个世界，所有的恶人，所有狂傲的人，所有不敬畏神和不顺服神的人都会如同碎棘。那什么是碎棘呢？如果你查字典的话，字典告诉你说棘就是农作物被切割以后收割以后剩下的茎。当然我没有做过农活，我也不知道，我只能根据字典来了解。所以就是我的脑海中脑补的自己脑补的画面就是就是一根杆子。然后呢，碎棘是指那根杆子，那个农作物的杆子被粉碎了，它不但是茎，而且茎被粉碎了。这个粉碎以后的茎可以干嘛呢？可以用来生火，所以它一般是用来引火的，或者是作为燃料的。所以经文把恶人，把这些不敬畏神和不跟随神的人比作是只能用作燃料，所以这表明说神的审判是彻底的焚烧，是斩草除根的，恶人没有死灰复燃的机会。换句话说，邪恶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是彻底的被根除，那种对神的漠视或者是狂傲是再没有可能存在的。我们的问题是神会审判哪些人？大家都很，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我们都喜欢看到邪恶被审判，但问题在于谁是那些被审判的人？你可能会说，我没有做过汉奸，我也不是带路党，我也没有侵略者没有打进来，所以我不是像前面所说的被审判的汪伪政府的那些官员一样。你也可能会说，我既不狂恶狂傲也不作恶，我从来没有公开的反对神，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狂傲这个词是相对于上帝而说的，在俄巴底亚书第一章他描述以东人的狂傲，说你们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所以圣经描述以东人就是以色列以外的一个民族，描述他们是狂傲的。为什么他们是狂傲的呢？因为他们没有把神当作神，他们认为神的能力不如他们，他们认为他们的地方足够安全，神动用自然之力无法惩罚他们。所以什么是狂傲？狂傲不是指，不仅仅是指邪恶或者作恶，狂傲首先表现在对待上帝的态度之上，就认为神跟自己没有关系，认为神所做的、神所说的或者神将来要成就的跟自己没有关系，对自己没有效用。狂傲的人或者认为自己的事情是小事，神看不上，或者是认为神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这是狂傲的特征。从对狂傲的定义上来看，每一个人对上帝都是狂傲，在我们没有重生得救之前，因为我们都认为上帝跟自己没有关系，我们都认为自己的事情是小事，上帝或者看不上，或者上帝管不着。那么什么是行恶的呢？行恶，这个恶这个词是和善相对立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美善都是在上帝里面，上帝是那真正分辨善恶的。所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他们受了蛇的诱惑，蛇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自己分辨善恶，你们吃了那个果子，你就可以自己分辨善恶。所以人要夺取上帝分辨善恶的主权，从而犯罪，听从了蛇的诱惑。但是无论人也能不能，我们也事实也证明我们不能够分辨善恶，因为每一个行恶的人都会为自己的行恶找到某种程度的理由，这是人和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所以动物要抢别的动物的东西，它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人要行恶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找到理由，因为我们有良心，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良心糊弄过去，从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人的善恶，人对于善恶的区分是模糊的，而且是常常被摇动的，而上帝是那真正分辨善恶的，他不会改变，他对于善和恶的标准也不改变。所以神要刑罚的是谁呢？是那不重视神的，是那不把神当作神的，不遵行神命令，或者不让上帝来分辨善恶的人，他们会被上帝毁灭，这样他们才能够在神真正掌权的新天新地里面，他们彻底的消失和不再有影响力。 所以圣经在这里面给我描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画面，而且这个画面是把每一个罪人都包括在其中，这是让我们非常不舒服的。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前面所说的也是让你不舒服。而且上帝刑罚的方式是用火，不是水灾，不是生病或者什么别的东西，而是用火。因为火在人的痛觉感知里面是最厉害的。我小的时候因为玩火，我曾经烫伤过自己的手，这个伤疤如今还在我的虎口上面，就是我小学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这个伤痕能够一直留到现在，而且这种痛感就是对痛苦的回忆也一直留到现在。而圣经所说的这种焚烧是存到永永远远的，因为耶稣讲到那个火是不灭的火，不是一次性烧光的火，而是不灭的火。这个刑罚的痛苦就像新天新地当中的永恒永生是存到永恒的一样，这样的刑罚也是存到永恒的。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二到三节描述说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不用受这刑罚，他们参与不但不用受这刑罚，而且他们能够参与这审判。二到三节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在讲完对恶人的审判之后，他讲到对义人他们被分别出来是要干什么呢，他讲了两个方面是义人的结局。那第一就是他们能享受与神同在并且永远的快乐。神的公义也就代表着神自己，是公义的日头，也就是说神的公义原来是隐藏的，是一个特殊启示，仅仅在圣经当中，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不明白神的公义。但是呢，到了末后的日子，到了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神的公义会变成人人都可以看见的普世标准，人人都会认识到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与他之间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我和他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在古代世界，人们在画太阳的时候通常是会给太阳画上代表它的光线，公义被显明的时候就给神的百姓带来了医治，因为他们真切地体会到了耶和华的同在，他们的忠心他们的劳苦不需要神额外的奖励，只要让他们看到神是站，他们是站在神这边，他们就够了。给我们最大的安慰，对基督徒来说，对于神的百姓来说，真正给我们带来安慰的不是上帝让我们中了一个彩票，或者上帝让给我们以很便宜的价格在内环买了一套房子，真正让基督徒感到被安慰的是神用他的话语安慰我们，神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同在并且神与我们同在，神告诉我们我们是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我们所遭受的委屈我们所遭受的逼迫神都与我们一同担当，神和我们在一起，这是对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安慰。同样神的公义显明的时候，神的百姓会大得安慰，必出来跳跃如同圈里的肥犊。当公义不被显明的时候，这里一个比喻说，当公义没有被显明的时候，神的百姓就好像冬天被关在这个盆子里面的牛犊一样，他们受制于这个世界暂时的管辖，而当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就好像他们被放出来了，他们得到了自由。所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对于神的百姓来说是快乐的。这并不是说神的百姓不作恶 也不狂傲，我想我们都承认说我们过去曾经是狂傲的和作恶的，今天我们仍然有的时候是狂傲的和作恶的，但是因着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凡信靠他的都被神赦免。我们本来都应该像碎纸一样被焚烧，神完全可以把所有他所创造的人都撇下，然后新造一群人，或者造新的不会犯罪的人，但是因为神爱他所拣选的，所以他让我们享受公义应该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另外一个方面，所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神的百姓在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享受的是快乐，是那种与神同在的快乐，是看到公义被显明的快乐。另外一个方面是他们将会参与神的审判， 这里说你们必见，第三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的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但是不用被审判，而且我们还好像人民陪审员一样，我们可以参与这个审判。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保罗也同样告诉他的百姓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被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所以保罗在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要去判断在你们当中犯罪的事情，你们要去判断那些自认为自己的罪很复杂，情况很特别，是你们不能了解的这些人。神在告诉基督徒说，你们要去做出判断，因为每一个犯罪人都会自己的犯罪找理由，他们都会就像陈公博一样，都会认为说我的情况很特殊，我之所以犯罪是迫不得已，或者是我是，你们都不能够理解我，你们都 too simple sometimes not even， 都太天真了，所以你们不能够理解我。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对今生的事缺乏属灵的判断力，我们怎么能够将来和基督一同审判世界呢？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看到人的犯罪，你却被他所引导，同意说他是很复杂的，他是很特别的，他是情有可原的，那我们怎么将来能够和基督一同审判世界呢？那我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但是我想说，我们要用神给我们智慧，神也给我们他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出这样的判断。这里所说的判断，这里所说的审判，并不是说圣徒要报复恶人，而是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对这个世界的罪恶加以审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今天教会在地上所进行的判断，也是将来审判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今天教会在地上不能够承担审判的工作，包括调解基督徒之间的纷争，包括回应这个社会所带来的一些关于公义、公平和正义的话题，让世界看到何为良善、何为公义，或者教会没有纪律和惩戒，就没有锻炼自己在将来与主的日子一同来审判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回避一些议题，希望教会不要淌浑水，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回避对教会当中的一些纷争和犯罪当作没有看到，希望不要去把手搞脏。但是圣经向我们发出一个更高的呼吁，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用神的话语来做出判断，因为神呼召我们将来要审判世界，神呼召我们与基督一同践踏恶人。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这种判断首先表现在我们接受成员加入教会，我们参与教会的惩戒，还有圣职的选立上，这些都是每一个基督徒要用智慧和真理来做出判断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说太复杂了我不想参与，或者说叫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就当做没看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够，或者说逃避了神所赋予教会做出判断的一个责任。所以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要操练成熟的基督徒，操练属灵的判断力，根据圣经和真理做出判断，不跟随自己的情绪，也不随从众人，这是圣经所赋予他的儿女的一个重要的职责。所以这是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向我们彰显了一幅审判的画面。在这个审判的画面当中，恶人受刑罚，义人参与审判和判断。那么既然神要做出这样的分别，而且神在做出分别的时候希望神的百姓参与在其中，不是被动的等着被分类，而是要主动的参与神的审判，那我们基于什么来审判呢？或者再进一步说，神怎样引导人去成长成熟，能够参与审判呢？是靠着每个人的悟性，或者是靠着每个人的成熟度、阅历，或者是社会知识吗？应该不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智都是全然堕落的，我们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悟性、知识、情感或者决定去跟随他， 我们需要神使我们活过来，也就是重生，并且神向我们主动的启示他自己，才能够认识神的公义。所以四节到六节告诉我们，这位慈爱的神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免于和恶人一同灭亡。第四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所以这里讲到神有公义的引导，神公义的引导的第一个工具就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就是从创世纪直到生命纪，圣经旧约的前五卷书，神借着他的摩西，他的仆人摩西，向以色列的百姓所展现的对于以色列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建立国家，如何敬拜神所做出的指示和命令。对于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面临的困惑是，虽然圣殿他们已经造好了，但是圣殿里没有约柜。那既然圣殿里没有约柜，我们还需要遵循礼仪律吗？还是我们应该像夺宝奇兵里面那个叫什么哈里森福特一样，我们派一个队伍出去寻找约柜，寻找失落的约柜，然后我们再来履行这个圣殿的礼仪。这是第一个方面，他们所面对的情形是特殊的，有圣殿但是没有约柜，而旧约圣经当中一切的礼仪律都是指向这个约柜的。那么第二，以色列是残缺的。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其实没有十二个支派了，只有两个支派当中的一小部分人，再加上利未人。那么既然十二支派都不全，我们还需要按照旧约献祭和执行民事律法。这些现实情况的拦阻通常会让人摆向另外一端，就是完全的忽视律法，或者从律法当中挑选那些自己认为可以执行的来执行，剩下的就撇在一边。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的试探，当我们面对难以遵行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这段经文跟自己无关。当我们认为这段经文和自己无关的时候，我们就会轻看圣经，认为这都不值得讨论，只要自己爱神就可以了。我承认在一些的时候，在一些的特别的处境之下，我们可能无法遵行神的命令。比如在旧约当中，有一个和外邦人结婚的女人，还用她的名字写了一卷书，就是以斯帖嫁给了波斯君王，她没有选择不嫁给他，她也没有以死明志。就像印度今天有很多地方仍然是父母分配婚姻的，如果一个女儿她不服从父母给她分配的婚姻，她可能会被处死。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可能不得不与非基督徒结婚，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就像以斯帖在当时面临的处境一样。但是如果在一个婚姻自由的地区，有基督徒听到印度有基督徒嫁给非基督徒，因为是父母分配的，他就认为说，我也可以和一个非基督徒结婚，因为既然圣经的命令在有的地方无法实施，那就说明这个命令我们今天可以忽视了，或者说他就对我就不再奏效。那么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或者今天有人是这样想的，那么你就犯了和以色列人同样的错误。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认为既然律法当中有一些因为约柜的不存在，因为十个支派的失去而不用再遵行了，无法遵行了，他们就不用遵行剩下的律法。他们和今天一些认为因为在有的地区或者有的情况律法无法，或者神的命令无法得到实现，而不用遵行全部的律法，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并不是要以色列人逐字逐句的遵行摩西律法，好像他们仍然活在约柜还在的时代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约柜不在了就是不在了，你不能够假装他还在，神的荣耀也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思想整个马拉基书所斥责的百姓的犯罪，他们在献祭上马马虎虎，以次充好，祭司失职，没有按照他们的身份而生活，以及百姓在金钱奉献和婚姻上的不忠诚，都可以看到神看重，仍然看重律法的精神和律法所反映的价值观能够在神的百姓身上活出来。本来神并没有期待他们回到逐字逐句的律法主义摩西律法当中，因为有一些摩西的律法是因为条件所限已经没有办法再执行， 我不知道你怎样看待旧约的律法。神学家亨斯登伯说，这里提到律法不是按照他当时的样式，而是按照他基本的特质作为神圣洁的彰显。正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所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律法在神的眼中永远是一样的，没有一点一划可以废去，从律法的本质而言。所以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如何看待旧约当中的律法？我们应该像旧约律法所要求的，如果一个小孩子不孝敬他的父母，就用石头打死；如果一个教会成员礼拜天的时候不来教会，就用石头打死。这是旧约律法让我们看到的。那我们今天显然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我们首先成为邪教团伙。我们今天没有在一个神权社会里面生活，我们今天也有更好的对付罪的方式，不单单只是刑法，而且我们更好的对付罪的方式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但是我们可以从旧约圣经当中可以看到，这些罪在神的眼中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在摩西律法当中，不同的罪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并不是所有的罪都要用石头打死，对吗？有一些的罪是赔偿，有一些的罪是隔离，有一些的罪是关到关起来，有一些的罪是用石头打死。那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用那旧约圣经当中那些认为要用石头打死的罪，今天在我们的甚至很多基督徒的眼中看来，好像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比如说不孝敬父母、不守主日，旧约当中是安息日。我们今天会认为说这些是无足轻重的事情，而对于旧约圣经所描述的那些只需要赔偿，比如说欠钱不还，今天我们可能认为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价值观和圣经当中神对于圣洁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我们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被得罪是，或者说我被得罪才是你最看重的事情，而在旧约的律法当中，神被得罪是神首先被看重的事情。神学家们把律法分为三类，就是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法。这不是圣经的分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三个名词，这是神学家们的分类。就像三位一体是神学家们对于神论的总结一样，道德律、礼仪律和民事律的分类是神学家们对于旧约律法的分类。道德律是表明神的圣洁，表明神的本性，表明神看重什么，神在乎什么。道德律今天依然应该成为我们的指引。十诫是道德律的巅峰，十诫最清楚地呈现了神最看重的东西。礼仪律就是我们应该旧约的百姓应该如何献祭，如何杀牛杀羊啊，过什么样的节日，它都是指向基督的。随着基督的降临和圣殿的废去，已经被成全了。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再遵守礼仪律，因为礼仪律都已经在基督身上被成全了。所有的杀牛杀羊都是为了体现基督是我们完美的替代性的祭物。然后第三是民事律，就是如何建立法庭啊，如何审判。它也随着神权政治的终结，随着以色列作为一个神权国家的终结，而我们也不再需要遵守，因为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法律。但是呢，民事律仍然告诉我们神如何看重公共社会应当如何被治理。虽然我们不能够逐字逐句的执行，但是民事律仍然告诉我们神对于公共社会如何被治理，神是有看法的，而且神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公共社会治理里面体现他的看法。这是神学家们的分类，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分类。保罗称律法为门训的师傅，因为律法让我们明白神看重什么，神在乎什么，有哪些事情是神看为恶的，哪些事情是神看为好的，哪些事情是指向基督的，哪些事情表明神对于人类社会该如何运作，人类社会该如何反映上帝的荣耀，神有他的期待。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从旧约律法当中，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应当最看重的或者最首先跟我们有关的是道德律，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现神的圣洁，体现神的分辨善恶和体现神的价值观。因此我们越多的学习道德律和道德律背后所彰显的神的性情， 我们就越能够在未来的审判当中与神一起参与着末世的审判。所以神在这里说，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我们不应该把前五卷书，就是从创世纪到生命记，仅仅看作是历史和故事，或者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废话，或者是已经是旧约了，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仍然要纪念摩西的律法，并且思考它，因为它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公义、神的良善和神的圣洁。那除了神给了他的百姓成文的文字以外，神进一步的告诉他的百姓，神还差遣他的仆人来指教他的百姓去认识他。这是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说，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里讲到说，在神的末后审判来临之前，他的仆人会来宣告他的国度、审判和救赎的降临。为什么是以利亚呢？因为以利亚是先知等次的头，是先知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是神在，还记得吗？以利亚是在神在以色列特别败坏的时候所兴起的一位先知。他和前面的撒母耳、这些先知和拿单这些先知不太一样，因为前面的先知都是在以色列盛世的时候，君王也是好的、百姓也是好的这种情况下来宣告神的话语，包括摩西在内。但是当以利亚被使用的时候，是整个的以色列在走下坡路。感动以利亚的灵和能力给了谁呢？列王记下二章十五节说，给了以利沙。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谁是拥有以利亚的灵的那一位呢？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也就是福音书的一开头，圣经说施洗约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走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心智和能力，心智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灵。所以换句话说，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两句话里面，神在向旧约的百姓预言新约的先知，就是以利亚的灵要在谁的身上呢？在旧约当中是在以利亚身上，然后到了以利沙的身上，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是旧约的最后两句话所预言的那一位将要来的以利亚。他不是以利亚本人，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有人问施洗约翰说，你是不是以利亚？施洗约翰说的不是，但是他做的是以利亚的工作。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我们再看一处新约的经文，是在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登山变相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节，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就是在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登山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和耶稣说话。那这里和耶稣说话的有两个人，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没有撒母耳？撒母耳那么长的东西都是他搞出来的。为什么没有以赛亚？以赛亚写了很长，偏偏是摩西和以利亚。因为摩西和以利亚是旧约的代表，就像在马拉基书的最后的四节经文里面也是写了这两个人，摩西的律法和作为先知的以利亚。神要百姓纪念摩西的律法，并且留心以利亚的到来，他们代表了神透过摩西和众先知们所做出的启示。最后启示录十一章六节，如果大家还可以回忆的话，我 那段经文不是我讲的，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六节有两个穿着毛衣的传道人，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谁曾经叫天闭塞不下雨？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他叫天闭塞不下雨，这是我们在前面旧约读经的时候也读到，杨磊弟兄给大家读到的。所以这里的以利亚到启示录的时候，那里的以利亚不是指以利亚本人，而是指神不断差遣到世上来的仆人。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神也赐给我们先知传递他的话语。 不仅如此，在先知的恩赐终结之后，也就是使徒行传之后，神还赐下牧师和教师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注意这是作业的做，不是那个单人旁的做，所以那个也是单人旁，不是那个做事情的做。所以做先知讲道和先知讲道是不一样的，先知讲道是直接传讲神的话语，而做先知讲道就是做类似于先知的工作，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发明神的话语，而是讲解解释和应用神已经透过使徒和先知所给出的启示。然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说，即便是这样的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这样的一个恩赐和功能，也是圣灵赐给教会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每个讲道的人，包括我在内，我们都不是先知，我们也没有资格发明新的启示，说这是神的话语。我对圣经的解释也可能是错误的，我对圣经的应用可能是带着个人色彩，用的例子可能是有之会有失偏颇，但是神仍然会用不完全的人来引导属于他的百姓。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对于牧师讲道的吐槽，主要是别的牧师，比如说在福音影视网上看的一些视频，或者微信朋友圈里面谁发的东西，譬如说用了一个让他感觉不好的例子，对我的吐槽我一般听不到，所以我也不知道。譬如用了一个让他感觉不好的例子，一个有失客观、道听途说的传闻，或者站的姿势不好。以前我听到一个教会，他们解除了和他们要聘的一个牧师的聘用关系，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这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老是抖脚，或者是穿的不好，或者是发型不好，或者是比喻总喜欢炫耀自己，等等。这些错误我也犯过，虽然我不抖脚。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主日的反馈，以避免在这些不必要，因为确实当一个讲道的人，他有一些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些习惯的用词或者动作，但是可能会让一些听众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东西，以至于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可能非常反感，以至于他不能够很好的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有主日的反馈，我也欢迎大家给我反馈，使我能够不拦阻别人，只能听到神的话语，不要被这些 无关重要的事情所分心。但是无论你在哪一个教会，如果你今天是因为出差或者各种原因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是偶尔来到教会，无论你在哪一个教会，只要他是按照圣经传讲圣经的教会，只要他是在努力的做先知讲道，他的信息当中就一定会有真理的成分，他的信息当中一定会有造就你的成分。当然我承认任何讲道的人都需要注意，不要让其他的东西来干扰他真正要讲的东西，但是听众同样负有责任。如果你对一些无关重要的事情有一些意见，比如说对一个例子非常的反感，或者对一个比喻觉得很不恰当，或者你觉得他抖脚很不好，而对他所传讲的信息不以为然，就是你因为这一点而否定了他所传讲的信息当中带有真理的成分，那么你就错过了神引导你的通常的方式。神用他的仆人引导百姓，这是神工作的通常方式。我不是说神不会以其他方式引导，但是神通常用他的仆人来引导。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传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踪何等佳美。第六节说，他的这样的服事，做先知讲道这样的服事，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神用他的仆人引导百姓，神也用他的仆人去呼召那些他早已拣选但是还没有听闻真道的人。所以这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话，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段话。就像马拉基时代的百姓，我们也蒙召要向后看和向前看。我们向后看，要看到基督的降临，他的道成肉身，他活在世上，他没有犯罪，他死亡复活升天。这是我们要往后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工作，就像神呼召以色列的百姓 往后看摩西所赐给他们的律法一样。我们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如果说马拉基书时代的百姓是要看到以利亚的再来和以利亚怎样带来审判，记得吗？以利亚来到的就是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呼喊的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他同样带来审判的信息。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基督在荣耀当中的降临，他要审判他的百姓，他要审判所有的人，并且他能够更新万物。愿我们都在基督救赎的工作里去认识他爱我们，而且他的爱最大的成就就是把他所爱的百姓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就像陈公博认为按照他的标准他是个好人一样，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标准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个好人，或者至少不是那么坏的人。但是当上帝来审判的时候，他按照他的标准，他的拣选，和按照我们用信心对拣选所做出的回应。神学家彼得亚当说，怀疑神的爱的时候，最好的疗方就是继续为他在基督耶稣里对我们的爱和怜悯而赞美神，感谢神。让我们用启示录那伟大的颂赞来向神献上感谢。启示录那里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人都归给他，直到永远。我愿在座的每一位成员和朋友都爱他和顺服他，不是按照你的标准，而是神的标准。神的标准从哪里来？马拉基书给我们看到两个来源，神的话语和神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赐下恩赐给教会来造就你的百姓，我们也感谢你装备每一个人使他能够传道，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主，我们也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我们求你引导他，用你的话，用你的仆人，用你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信靠你，使他们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将来会被你永远的隔离，不是按照自我感觉，而是按照神圣公义的律法。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